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即刻登入 sbs.com.au/cantonese 浏览最新嘅新闻资讯。
联邦政府话，国家开始开放嘅时候就会停止经济支援措施。拜登将在七国集团峰会讨论阿富汗问题。河南再有大雨，上个月出现严重洪灾的郑州一度发出暴雨红色预警。各位早晨，欢迎收听 SBS 电台新闻报道，我是胡天恒，今天是8月23号，也为大家报道今天的详细新闻内容。联邦政府说，一旦澳洲的疫苗接种率达到7-8%，就会终止经济支援措施。联邦就业部长罗伯特对9号台话，一旦国家内各疫苗接种机率达到国家开始开放的时候，经济支援就会停止。
I think it'll vary from states and territories, but we're looking sort of October, November, December. They're the sort of numbers.
罗伯特话会因应州和领地的不同情况而有所分别，但应该会在10月、11月或者是12月，各州和领地已经签署同意的国家计划，就在澳洲迈向7-8%的接种率，就会逐步除去限制措施。重要的是，这个不只是联邦和各州之间，而亦都是和国民订立的国家计划。国民需要有希望，并需要一定程度的确定性。首席卫生官海利就警告说，零感染是不可能的事，重点是要转移到住院率，而不是病例数字。包括西澳州长麦高文在内的多个州长都希望他们的州可以保持零感染。跟着关注下各州的疫情。维州今日新增71宗新冠本地感染个案，当中有49宗同目前的感染个案有关。维州卫生当局担心维州偏远地区 Shepparton 爆发的新冠疫情，当地爆发的疫情同皇家墨尔本医院的感染群组有关。医院已经有7人受到感染，包括医护人员、职员、病人和访客，他们正在隔离。维州卫生厅长弗利就否认当局控制不到最新的疫情，但就承认他们对目前在社区传播的规模感到非常担忧。而新州昨日就创下了830宗新冠本地感染个案的新纪录。说来，部分地区今日开始会实施更严格的封城限制措施。说来的西南部和西部的12个地方政府管辖区，由今晚开始，每晚9点至到凌晨5点将会实施宵禁，每日出外做运动的时间限制是1个钟头。大型商店包括是宾宁五金店、办公用品店和其他相关的零售商店，将会改为网上预约取货或者是提供送货服务。同时，新州现在强制民众在户外需要戴口罩，做运动除外。联邦国会今日开始1年2星期举行会议，由于首都领地目前正是实施封锁，只有大约1/3的参议员和众议员出席会议。预计参议院将会有1半以上的议员不用到国会开会，而众议院的议员人数将会减到去50人。国会亦都实施更严格的卫生规定，包括强制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离，并且禁止公众进入。随着 Delta 变种病毒在坎培拉扩散，首都领地昨日一共有19宗新的本地感染个案。今日是莫里逊就任澳洲总理满3年的日子，他打破了前几任总理，包括是谭宝、陆克文、艾德堡在任的纪录。至于新西兰的新冠病例数字亦都攀升，昨日就录得21宗社区感染。现时新西兰的活跃病例数字是72宗。卫生部总监布鲁姆菲尔迪就说，已经确定的密切接触者超过8600人。
Contact tracing, the number of contacts ha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Something.
布鲁姆菲尔迪话，密切接触者的数字显著上升，由于有更多病例和新冠热点，政府早已经预料得到。截至星期日朝早9点，已经确定有8667个密切接触者，预计将会继续增加。 新西兰的疫情是同一个由雪梨返国的旅行人士有关。目前该国是发达国家入面接种疫苗最慢的国家之一，只有不够两成的人完成接种两剂疫苗。SBS 电台继续新闻报道，美国总统拜登说，政府将会继续努力撤侨和撤出处于危险的阿富汗人。他说，周末期间已经由喀布尔撤出11000人。
Our first priority in Kabul is getting American citizens out of the country as quickly.
拜登说，美国在喀布尔的首要任务是要尽快安全地撤侨。国务院继续通过电话、电邮和其他方式联系其他的美国人，确定他们的下落和未来的计划。基于安全原因，他不会详细介绍这些计划的内容。数以万计的人仍然等候美国政府协助撤离。拜登听日将会在七国集团视像峰会讨论包括为阿富汗难民提供人道援助等的问题。与此同时，拜登政府说会动用双型的客机协助运送已经撤离的阿富汗人员。此举显示美国在撤侨和处于危险的阿富汗人方面正是出现困难。国防部发言人说，包括联合航空、美国航空和达美航空在内的18架客机将不会飞去喀布尔，而是会用来运送已经飞离阿富汗的人员。今次是美国政府历来第三次在行动入面使用民航后备机。而澳洲就修改政策，将会向澳洲驻喀布尔大使馆的100多个前保安人员发出签证。他们现时可以透过另一个人道主义类别获发签证。最初澳洲政府曾经通知那批前保安人员，说他们不可以好像其他前雇员那样申请特殊难民签证。但现时西方盟国就正是共同努力寻找要协助撤离的合资格人员。驻喀布尔的英国中尉贝克说，他们正是联络合资格的人员尽快协助他们离开阿富汗。河南局部地区再有暴雨，其中平顶山市雨势最大，鲁山县录得近140毫米的雨量。省会郑州一度发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其后在当地昨晚8点左右解除。郑州傍晚录得平均降雨量近46毫米，当局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加固主要河道，23万个住在低洼地带的民众紧急转移。上个月严重水浸的地铁站在出入口和隧道都堆放了沙包，巴士今日会继续停运。河南上个月遭受罕见的极端暴雨侵袭，郑州灾情尤其严重，造成302人死亡，仍然有50人失踪。当局对今轮暴雨严阵以待，防汛抗旱指挥部派工作组到郑州等7个强降雨地区指导防汛工作。翻返嚟澳洲，澳洲国会今日将会开会2个星期，大约有1/3的议员同参议员会在国会大楼出席。独立参议员帕特里克将会寻求跨党派支持他提出的草案，禁止进口全部或者部分由强迫劳动力生产的商品。此举将会对中国涉嫌使用维吾尔族人的强迫劳动力发出直接的讯息。澳洲航空宣布为已经接种了新冠疫苗的18岁以上澳洲人提供奖励。由现在到年底，接种了2剂疫苗的人有机会赢取免费机票和住宿，而所有接种2剂疫苗的澳航客户将会获得额外积分或者是20元的澳航或者是直升航班的飞行现金券。澳航行政总裁乔伊斯说，他们对成功推行疫苗接种计划有着既得利益，希望一旦疫苗接种率达到7至8成，可以恢复正常旅游。澳洲红十字会说，在前年的破坏性黑色夏季丛林大火之后，他们的捐款和修复计划已经实施18个月，一共筹得2.42亿澳元，有93%已经提供给有需要的人和用作修复。红十字会全国紧急服务经理科格兰表示，面对广泛的损失，澳洲人十分慷慨解囊。他又说，红十字会定期报告捐款的使用情况，并对他们工作进行了良好的独立审查。截至6月底， 红十字会已经向6000多人发放了合共超过13000项经济援助的款项。体育消息，澳洲网球好手巴蒂在美国新辛那提网球赛夺得今年第5个冠军，亦都赢得他第13个冠军的头衔。网球一姐巴蒂以6-3、6-1击败瑞士的泰希曼。巴蒂今年已经在巡回赛入边获得接近6300分，其他球员并没有一人超过4000分，意味着巴蒂的世界一姐排名稳如泰山。另外，英超联赛车路士作客以2-0击败阿仙奴，阿仙奴已经连续两场落败。财经消息，上星期五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收市系报7460点，跌咗3点，总成交68亿。其他证券市场方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星期五收市系报35120点，升咗225点。恒生指数上星期五收市系报24849点，跌咗466点。上证综合指数上星期五收市系报3427点，跌咗38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是0.7123，对港元5.5498，对人民币是4.6321。跟住澳洲今日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悉尼夜晚酝酿有雨，最高27度；墨尔本有骤雨，最高14度；布里斯本间中密云，最高25度；珀斯大致阳光普照，最高19度。阿德雷德同荷伯特都有骤雨，最高13度；坎培拉有雨，最高19度；达尔文阳光普照，最高33度。各位新闻、财经同天气已经报道完毕。
赞好、分享、留言，即刻紧贴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的 Facebook 专页啦！